我是 Lin，
我是开一。
会录这一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一些粉丝的运营了嘛，就是听众的运营，然后有些听众会先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会把他们拉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职场药丸的听众群里边，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我听了你们之前第十期欧洲讲欧洲工作的那一期，然后我觉得受益匪浅，希望能够了解更多跟欧洲相关的这个内容。然后我和开一我们就联系了一下我们之前录第十期的老朋友张继老师，然后想说能不能在这一期上我们再做一个 plus 版本的，所以我们就这一期还是来讲一讲在欧洲的这个整体的生活和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所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继老师。
欢迎，来张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谢谢，我是张继，不是老师啊，就叫我张继就行。
张继，对。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就是也是听取了听众的一些这个反馈呢，我们会就是把整体的这个欧洲更宏观的给大家可能介绍一下。
嗯，
对，然后可能分为他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优缺点，还有工作的一些宏观上的特点，还有最后就是创业这一块，因为最后张继其实他现在也在做这个创业的这个事业嘛。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想跟张继聊一聊说他现在在欧洲创业这一块，然后遇到的一些就是他觉得有意思或好玩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好的，那我们可以先就是聊一下，或者张静你可以说一下就是说你听到那期的反馈吧，因为我们给你的反馈是大家就觉得哦，欧洲原来那么好，然后很多人就想哎，我可以去欧洲读书工作，但实际上你的初衷可能不是说跨欧洲，对吧？你可以和大家说说你听到这些反馈的感想。
对的，对的，这个必须得澄清一下，因为我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欧洲也是一个选项，就是可以供人参考，因为你像我们这种从小在国内读书学英语，然后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外国就是美国嘛，对吧？就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么想的，但其实你包括我后来去美国上学工作。但是来了欧洲之后发现其实欧洲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选项，而且是并没有那么难，所以我就是说 option is available， 但是并没有想说欧洲有多好，其实欧洲这个地方的优缺点非常鲜明，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期其实也可以，我们也会谈到一些就是说它的这个不太适合就是中国人去的一些方面吧，就是这样。
嗯，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这种年龄段的职场人士吧，可能是刚工作的4到6年的，然后到后面可能会有自己的家庭的，那就这三段他们对就是欧洲生活的优缺点对他们的影响会是怎样。
OK OK， 那我就先从生活开始说了，然后可以大概带入到工作相关的。你像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觉得欧洲好是因为这边的社会福利比较好嘛，然后毕竟是发达地区，所以生活质量也高一些，这个都是真的。你像欧洲的优点其实很鲜明，就是说是个高福利的社会，所以你想医疗普遍很便宜，教育几乎是不要钱的，如果你是欧洲人就上大学便宜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然后生活节奏比较慢，这个慢有的人可能觉得是好，有些人不好，但是生活节奏慢是真的。你想表现在就工作时长也短，然后你像周六日包括商店也都会关门很多地方，然后夏天冬天大家都会去定期度假，就是而且都是扎堆在一起，就是夏天都会到南边去海边，然后冬天都会去山上滑雪或者去一些什么地方旅游，就是是一个很适合怎么讲，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吧，我觉得整体而且整个欧洲大概都有这种氛围，生活节奏很慢，非常适合生活。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吧，我觉得。那第一就是这个慢节奏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优点。尤其是就说到如果你刚刚开始工作我觉得这其实是弊大于利的。因为你成长速度就会比在其他地方快节奏的地方工作的人慢很多。这是第一。第二是欧洲其实收入并不太高，这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如果你在美国工作过，欧洲的收入真的很低。我可以举个例子，你像，当然我这个人在瑞士啊，瑞士是个高收入国家，这个不是很有可比性。但是如果你去法国，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四大，大家可能很多学商科的人都会以四大作为一个工资基准来比较。 你在巴黎比如说干做四大，然后做entry level 就是初级工作，你到手的月收入可能也就是一两千欧元，我觉得非常低。然后外加这个，可能你的原来的薪水大概有三四千，但是因为欧洲税很高嘛，所以到手的薪水其实不多。而且你看德国可能比法国高一些，荷兰可能比法国稍微高一点。你要是去西班牙、意大利这种国家，那就更低。就是所以你的其实你的可支配收入是非常低的，就是在欧洲工作的话。所以欧洲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地方，它的物价也很便宜，非常便宜。所以外加社会福利又很好，所以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就是意外的大额开销，所以导致人的生活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比如说想象中那种就是出国工作挣大钱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欧洲未必合适，说实话。但除非你在 IT 这种非常火的行业这是一个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第二个是就是这边的社会固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个人认为，你像大部分人，对于大部分当地的人来说，比如说如果你是上大学研究生毕业，那你的最终的出路可能也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当一个员工，大概就是这样，不会再有什么特别多的变化了。然后如果你的家长，上期我们可能讲到这个，如果你的家长是做什么的，很多人其实会像这种子承父业或者子承母业，就是延续性很强，这个跳跃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所以来这边大概就是过日子，没有什么像在国内或者像原来我们在美国就是这种社会的活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大概这就是欧洲的特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文化有一定关系，就是欧洲是一个文化底蕴还挺强的地方，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很长，对吧？自己的文化烙印非常深，因为历史长，所以导致每个国家自己每个国家的个性，那这个情况下其实就导致了你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地方生活，你如果想要融入需要付出的努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比在北美要多得多。你像因为美国、加拿大就是传统意义上中国人比较喜欢去的这些英语国家其实都是新国家，但是如果你像比如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是历史很长的国家，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习惯，有非常固定的自己就是看外国人的这个认知，所以在这边融入也是更难一些，在就是对比，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嘛，就这么对比看来，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可能需要花的功夫会更大一些。
那我想知道，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作为中国的去欧洲工作的人来说，如果他真的非常想融入欧洲的整体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文化的话，他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啊？他需要经常和欧洲人去 hang around， 然后就是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和他们常常就是一起玩啊或者什么吗？
这个也分国家吧，每国家毕竟情况也不一样。但是你如果在外国生活，肯定跟当地人在一起玩是对融入有帮助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欧洲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只有英国和爱尔兰，然后英国现在要脱欧了，所以其实欧洲是不说英语的。虽然北欧可能你像荷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他们的英语普及率非常之高，说英语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官方语言毕竟是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其实还有一个语言障碍在里头。你像你如果去了法国，就是法语国家，法语国家的人是很排斥说英语的，所以你还得会说法语如果真想融入的话。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你在这边生活但是不融入，其实并不影响你在这边过上很好的生活。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大概跟自己有比较熟悉的朋友在一块玩，也是可以活得很好的，这个倒不是一定强求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在于我觉得欧洲整体比美国要排外一些，说实话。可能是因为自己历史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原因，就是在北美特别强调的这个 diversity 这个概念在欧洲其实比较弱，不是不存在，但是弱一些而且欧洲这边的 diversity 在我个人的经验看来，其实讲的是怎么讲，国籍上的 diversity 而不是人种上的 diversity。 你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你说 diversity 就是黑人、亚裔、白人、拉丁裔什么之类的，但在欧洲这边很多人跟你讲这个 diversity 很多国家其实说的是他是葡萄牙的，他是西班牙的，他是意大利的，就是这种 diversity 你知道吧。所以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上隔阂也确实有一些。
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其实还是更多的跟，比如说当地的华人在一起会更多一些，还是说你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瑞士的朋友啊什么的？
都有。我玩的比较，就是我的朋友比较杂。然后，但是如果你说玩的最好的，其实主要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瑞士当地人有一些玩的比较好的朋友，但是整体上瑞士人是不太愿意跟外国人交往。我这是一个普遍的在瑞士的外国人的反应，就是不是在瑞士的中国人，是包括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等等等在内，在瑞士的外国人普遍感觉瑞士本地人是不太愿意跟外国人。就是深入交流的吧，但是其他国家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说我这边的情况。
了解，对，我觉得还挺同意张吉刚才说，就是你可能即使不融入当地的文化，你也可以过得挺
对，
好的。
是。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说任何文化区域，它都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吧。然后你像我，本来可能要去日本的，我对日本的一个认知就是，你不融入其实挺好的，然后你可能享受日本文化当中，你可能就是说接受一些服务，无微不至的那种感觉。但如果你真的融入的话，你也要像他们那样。对吧？做事情特别特别的细致，会产生压抑的感觉。像很多国外的人，在中国我也觉得能观察到，他们可能，比方说在北京就住胡同，然后也没有人，就中国人也不会 judge 他们中国需要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比方说，几岁结婚啊，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房子，一直租房子啊，对他们来说不会去做出这种判断。那他们可能在中国就能享受到，好的一些文化，可能有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可能就是不会去影响到，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啊。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可以聊一下，可能就是，可能是更多人也会考虑，如果我有一个家庭，特别是教育方面，那我如果想要一家人都在那边工作，对吧？就是整体的在考虑，是不是欧洲会适合一些？这个方面，张吉，你有什么观察？
确实是欧洲很适合有家庭的人来，这个必须得承认。而且我觉得这个优势比其他的国外的选项要好的好不是一点两点。原因是因为首先它福利高嘛，所以外加欧洲人口增长率也很低，所以政府对就是有家庭有小孩的家庭的补贴其实是非常大的。在很多国家，不是全部国家，但是在很多国家，你比如说有生孩子，那可能你的奶粉钱，就是小孩在3岁以前的这个抚养费用，可能政府能 cover 掉一半儿。这是个蛮普遍的现象。然后包括上学，成本也非常低。欧洲主要体系是以公立为主，这跟美国是一个特别大的不同，跟中国很像，就是以公立学校为主。包括到大学也是以公立大学为主，所以学费都很低。你像可能如果你是个当地人的话，上大学一学期就几百欧元，就能上，所以几乎就像不要钱一样，所以对于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我认为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因为人口也没有那么多嘛，所以竞争压力也小，同样包括你工作上竞争压力可能也会稍微小一些，就跟国内比，所以就回到你刚才说那个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建议是什么样子，那我个人感觉是，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工作。比如说，我认为在5年之内吧，我觉得来欧洲可能都是有点早，因为这边的工作环境节奏，包括对新鲜事物的这个接纳程度都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是有家庭的，比如说你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想要一个稳定的收入，想给比如说如果你有小孩的话，想给小孩一个怎么讲，就是宽松的成长空间吧，那我觉得欧洲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据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在欧洲的华人其实大部分也反映了这个现实，就是在欧洲安居乐业的人居多，在欧洲闯荡的人比较少。就是在我跟我之前在美国经历做对比，
所以
在
我
北京
听，
是不是？北京是不是闯荡的人多，安居乐业的人少？
对，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个让我看起来觉得就大家特别奋斗的一个城市。就相比于上海，我们之前待过的，因为我们其实文开应该也在北京有一段时间了嘛，所以我们这个感受应该还是挺深的。不过刚才张姐讲的东西对我有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互联网人35岁以后就会开始进入到一个说怎么办，然后就是职业生涯上会遇到一个危机嘛。我就想说，那35岁的互联网人逃离内卷，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欧洲？
大家都好奇35岁的互联网人去了哪？
对对
去
对，
欧洲。
是的，对。
我觉得可以，说实话，因为 因为
对时间也很好，又有家，可能也有家庭，然后对，
就是我说，如果你这个人有能力在国外活下来，我就真的可以考虑，比如说到了那个年龄限制，
嗯，
就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所以其实程序员都可以，
嗯，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哦，我其实有认识不是这个做工程的人，也是在欧洲。那我们后期我们也可以找他们一起聊一聊，
嗯，
很有意思。但是，
嗯，
那个我觉得就除了可能是去欧洲更稳定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他更追求自由，他可能也没有在短期内想要孩子什么的，也有很多可以去欧洲，
嗯，
就是上次聊过的数字游民啊，
嗯，
或者东南亚的清迈，
嗯，
对吧，然后甚至美国也逐渐有那种比方说你可以去Puerto Rico 什么的工作，然后签证很好拿什么的。 OK， 那我们就继续聊一下这个工作方面的事情，
回到我们这个播客的主题。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听到听众的这个反馈，也是想要了解更多，就是一些宏观上的不同国家，欧洲不同国家的这个选择等等的。
嗯，然后我之前就是来加我微信然后进群的一个听众小伙伴就跟我讲他的故事，其实应该跟张继比较像，就他也是一个是在美国的，然后就是 H1B 然后抽了可能失败的，然后后面就是去到欧洲。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经历也比较像，所以他就反馈说，哎，能不能多讲一讲欧洲的，就是在工作那边，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之类的。对，
嗯，行，这个我后来也想了想，就看了这些反馈之后，因为说实话，公司嘛，
嗯，
什么地方的公司其实都差不太多，尤其是像这种西方企业，这个是第一。而且欧洲，毕竟国家很多，市场也比较发达，所以公司种类其实也是，我觉得跟中国跟美国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就是从宏观上来讲，比如说科技公司、传统的行业、快消品什么，这都是很多，有很多可能中国人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些名字其实都是欧洲的。你像什么联合利华是荷兰的，比如说，然后你像诺基亚是芬兰的，就是都是欧洲公司，但是他们是国际企业嘛，所以其实文化都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国际企业文化，都不能说是个欧洲文化。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如果来欧洲工作的话，最适合的肯定还是这些国际企业，就是在我看来，因为可能融入更快一些，然后这些企业对这个国际化的人也更包容。那你说到在欧洲工作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先说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欧洲的劳动保护法特别好。很多国家你如果跟员工签了长期合同，你其实不能把这个人开掉的，很多工作都是铁饭碗，包括私企。我知道在法国就是开除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就是非常麻烦，然后在荷兰也是，甚至英国可能都有这种规定，据我听说啊，但是瑞士就没有，想开人是可以开掉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跟一个欧洲的公司在欧洲工作签了长期合同，你基本上这辈子就稳妥了吧，这么讲，不能保证你升职加薪，但是保证你有口饭吃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优点。所以像国内那个35岁就被开除，我觉得欧洲应该是不会见到这个情况，哪怕是在 IT 行业应该也是不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第二个是这边的工作时长短。有一周30个小时的国家，有一周40个小时国家，但是像996这种还真是没有见过。就哪怕是像美国那样，比如周末可能有一天要工作的，欧洲都很少见，基本就是到了周末大家就都回家歇着去了，所以真的很惬意，非常轻松。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优点。但是缺点也有，缺点就是我觉得最大缺点就是，
我想跟张继分享一下，就最近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在国内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996的事情。就是北京的朝阳群众然后之前举报了那个阿里，因为阿里一直在做那个996嘛，然后朝阳群众就举报说望京这边的交通每天到了9点以后，因为公司有个政策是9点以后打车，然后是就是公司报销的，所以就这件事情就是导致很多人都是加班到9点以后然后才回家嘛。就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就是做996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后来就是前段时间就是网络报道说朝阳群众把就是望京的阿里中心给举报了，说每天晚上到9点以后就会造成整个望京的交通瘫痪，因为会有大量的人在那个时间下班。嗯，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如果是欧洲这样的政策的话，这个肯定是违反这个国家的劳动保护法的吧。嗯，
就具体来说就是相当于他这个政策，就比方说欧洲某个公司说，如果你是10点以后下班，然后你可以打车报销，对吧？就是我们就指的是这个政策本身会在欧洲就属于违法吗？还是说人即使有这个政策不是违法，但是还是比较合理的使用这个，就是它是真的说我需要工作到10点，我才会，大部分人不会因为这个政策然后待到10点，对吧？这个因为一个法律制定，还有人有没有人去遵循它，或者这个福利啊，有没有人使用它，也是个问题。
是，
我这么讲吧，我你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在欧洲人的概念里面，就是过了时间就不应该上班。我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
你像我们觉得有事情加点班是正常的，但是很多欧洲人觉得到了点儿就要走，你就是哪怕你给我多增加福利，他也不愿意去多干。我觉得这就是思维上的区别。然后你说比如说如果欧洲有公司996犯不犯法，应该是不犯法的，说实话。但是他这个规定是说一周总时长不能超过多少。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让我工作了24个小时，那我可能这周只是再工作一天就满足要求了，否则就工作超时了。这个可能是会查。对，我而且我觉得国外还是很多公司还是有这种弹性工作制的吧，你可能有一天要加班，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你比如说星期一星期二加了班，那你星期三星期四就少来几个小时，也是很多人这么干的。然后星期五下午有的人就不来了，他号称是 work from home， 其实根本就没有 work， 在我看来，但是他就相当于把星期五就给跳过去了。
嗯，
好，那我们说了一些优点，还是非常诱人的一些优点，特别是对于我承认对于可能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那个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来说，可能追求一定的稳定性，欧洲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也很人性化。那就是缺点可以再说一些嘛，特别是针对就是外国人在欧洲。
好的，缺点我觉得有两个很主要的缺点吧，一个是我觉得在这边工作升职的空间有限。原因是第一是因为这边的整体社会文化包括工作文化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那么的中文怎么说，没有那么 aggressive， 就是没有那么多人想着我要比如说升职啊，不停往上爬或者怎么样，包括公司也不鼓励人特别激进，就是在我看来。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你自己本身升职节奏也很慢的。然后在我观察很多欧洲同事，他们的职业生涯起步也很晚，他可能上学就花了好多年，然后上完学之后又玩了一玩，自己也不着急，然后等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快30岁了，然后他也不着急。很多人可能40岁还是一个就是 entry level manager 或者 analyst，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所以就说他能保证你在一个岗位上干很久，不会被开除，一直拿稳定的工资。但如果你想升变得大富大贵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难度也挺大的，说实话。就是我这个难度大指的是比在比如说我见过的美国或者国内其实要难一些。包括文化上也有隔阂啊这种。这是第一。第二是欧洲的工作效率很低。而且这个是有目共睹，就是美国人也觉得欧洲工作效率低。我觉得如果有人在就是这种欧洲企业就跨国企业欧洲美国都合作过的话，肯定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比如他美国同事跟欧洲同事工作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已经成了一个文化了，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什么事情都要开会，都要邮件，然后不管遇到多紧急的事情，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咱们开会讨论一下，讨论完之后大家回家再想一想，然后第二天再开一个会。就是叫 bureaucracy， 这个bureaucracy 中文怎么说，就是说它的这个程序上非常的繁琐。所以导致工作效率很低，而且这是个普遍现象，可能不一定是在不只是在公司里面，其实在政府也是这样的，很多国家政府也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会 你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吧，就是在这种快节奏下长大的人，我就觉得真的很烦。有些事你明明知道花更少的时间、更低的成本就能做完，但是你就是没法这么做。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资源、精力、时间浪费在这个非常就是慢的这个工作节奏当中。所以如果你的工作面临到跟其他地区的人合作或者竞争的时候，你就处在一个劣势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了解，对，听上去就是确实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然后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第13期的这个人类高质量工作，就可能还是要非常搞清楚你的这个底层的需求。
对，
可能就是就像那个第13期说的，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就是又要拼搏感，然后奋斗感，然后同时也要这个 peace and love，
对，
或
就
者
像，
说 life easy of life 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就是欧洲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点就在于，你还是追求人性化的一些东西，lifestyle，然后可能你做的事情你会认同，做的方法你会认同一些，可能欧洲的一些机会可能更适合一点。
还有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劣势吧，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在欧洲的公司里的工作，华人比较少，就是跟我在美国见过的这种工作环境相比，中国人少很多，但是欧洲又是一个，我觉得拉帮结派这个现象比美国要严重一点，在这个地方，因为可能公司里面有英国人，有法国人，比如说有波兰人，有罗马尼亚人。就他们本身这个族群之间互相是会有这种圈子出现的，而且这个圈子之间的这个纽带是很强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就是在他这个大陆之外的人过去，我认为就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怎么讲，就是地域文化特别强的公司，你比如说欧莱雅这家公司，据我所知，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是法国公司嘛。基本上管理层或者决定权就完完全全在法国人手里控制着。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就很难在这公司里面，如果真的想，比如说变成一个decision maker 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哎，那还有一种工作的模式，会不会是说我在中国去加入一个欧洲公司？可以，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就包括你说的那些大公司，什么欧莱雅，在中国也有一些这个分部嘛，也比较看重，比方说亚洲市场。然后，据我们了解，也是工作的这个习惯啊，或者包括假期什么的，和欧洲也比较接近。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吧？工作机会可能是折中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我了解的很多这种欧洲的跨国企业，其实如果你加入他们的中国的分公司，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到欧洲来工作的。我知道有不少公司都是这种文化，就是他们会全球的轮换。不过这个新冠疫情之后，这个文化可能就要变了。这个是新冠之前我的观察，因为新冠之后大家发现远程工作也可以保证同样的工作效率，所以就不愿意再让人到处跑了。
好，那我们就聊下面一个话题，就是创业啊。然后可能是很多小伙伴们觉得，OK，那么官僚主义那么强，那么固化，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自己当老板，对吧？然后，上期节目你也说过，在欧洲实际上，比方说荷兰一些地方也是挺鼓励的。然后我自己也了解到，什么爱沙尼亚之类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好的政策，包括英国其实也更多开放了他们的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等等。那如果是想创业的小伙伴，包括有很多我听说的，比方说，奢侈品方面的这个跨境电商，然后和中国连接，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嘛。然后那这一块的话，你觉得有什么观察？对于想要创业的小
是
伙
的，
伴？
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创业，所以大概有一些，比较笼统的观察吧。因为我毕竟在瑞士这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这种创业环境差的还挺大的。我对其他就是这欧洲整体只是有一些泛泛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就总结这个欧洲创业环境的话，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其实它的创业，欧洲的创业氛围没有中国和美国那么强烈。我觉得原因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有它的文化因素，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欧洲整体这个节奏比较慢，然后人的欲望比较低，所以它可能这种社会环境本身就不太适合创业，不叫不太适合创业，就是不太就是创业氛围不会那么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毕竟是很多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它的市场其实很小很分散，然后又有语言隔阂，所以如果你要做那种传统在中国特别火的这种项目，在欧洲是很难铺开的。然后 外加因为这个欧洲的地区算是发达地区，怎么讲，就是在这个福利社会时间比较长嘛，所以人的这个习惯跟思维都比较固化啊，然后外加欧洲的热钱也没有中国和美国多，这其实是个挺重要的因素，所以导致如果你真的要跟中国美国对比的话，它的创业氛围是没有那么强的，创业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不代表这个地方没有人创业，创业也是很多的，大概就是整体上讲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其实如果你说要在中国创业，在美国创业，要做一个很火，就是投资人会很喜欢的公司，大部分都是这种 B2C 的工作。你像什么那种 O2O 啊，然后就是面向消费者的这种数字化的创业项目，这种项目在欧洲创业反而比较少。欧洲主要都是要不然就是 B2B 的 service， 要不然就是 deep tech， 就是真的是搞研发。这两种反而在欧洲创业占主流，在我的观察下，而且好像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现象。所以主要的不同就是这两点吧。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讲的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它的创业政策其实差的非常大，它的创业文化差的也很大。你像刚才开一讲的英国，英国跟美国很像，就是在我看来，英国的创业文化、创业的类型也是跟美国比较接近的。你像欧洲最大的几个这种 B2C 的创业项目，像 Revolut， 可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银行之一吧。他们你像这种就是英国的，包括那些做 online delivery 的呀，做像 O2O 一样的这种。但是如果你要到欧洲内陆一些，比如说像我在的瑞士。创业公司主要就是以研发为主，做硬件开发，做这个医药类的这种，所以做这种digital service， 就是数字化的创业的就反而是少一些，所以这个也得具体国家具体分析。反正
我觉得其实欧洲其实比方说投资机构啊 VC 其实也是很一流的，可能国内听的少一点啊或者怎样，然后我也观察到他们可能更看重一些硬核的技术，包括这个制药啊、农业啊、然后硬件啊等等方面的这个投资和创业机会。对，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只是光看这个跟中国模式一样的这种应用层面的这个互联网然后数字化，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但是一些比较底层的一些 infra 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投资机会，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倒是想起来了，可以讲一些我的观察吧。就是这个欧洲创业公司和美国的创业公司，国内的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跟美国的创业公司对比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不同，就是欧洲创业公司比较强调盈利性 profitability， 就是很多公司都是主张先挣钱，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发展，一步一步来。你看跟这个欧洲整体社会环境有关系，比较慢嘛，对吧，比较节奏比较慢，人的欲望比较低。但是美国公司都特别喜欢讲自己的愿景，讲自己的 vision， 讲自己的那个宏图伟业，你知道吧。但是如果那个投资人去问他，那你怎么挣钱呢，然后他们大部分人回答就说啊，我们以后会明白怎么挣钱的，现在先不管。就是这是跟欧洲创业明显不同意。我们第一次跟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了一个这个建议，说我们当时做的那个 pitch 就是明显是个欧洲风格的，因为我们会讲我们挣了多少钱，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这是一个美国基金，他们是不会侧重在这一块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每个国家它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创业风格和创业的市场真的是区别比较大。而且在我的观察下，欧洲投资人也是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些倾向性。你比如说可能传统意义上我们讲，如果一个人投资，他最看重的就是怎么挣钱嘛，对吧。你将来能不能翻十倍，你的这个上市能挣多少钱，我投资回报率是多少。我发现欧洲有些基金啊，他们反而在要看挣钱同时，也要看你这个项目本身符不符合他们的一些价值观。比较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你像现在特别火的环保，对吧？那好多这个投资人，可能他在欧洲投资人，他在投的时候，他就会明确的讲，你这个项目如果不能，就是怎么讲，就是维护这个气候变迁，或者就是要对环保有一定促进作用，他就不投。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筛选标准，他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 一些理念或者价值观，他宁可牺牲掉一些潜在的这个未来盈利空间。这个是我观察欧洲一些不一样的点吧，在其他地方还没怎么见过这么强烈的这种价值取向。然后如果你要说这种创业风格的话，你像我刚才讲的英国，因为英国是一个英语市场，然后我认为活力在欧洲算是很强的一个国家，然后因为跟美国也比较像嘛，所以欧洲的创业项目很多是以这种B2C 为主啊，包括你开一可能比较了解，有些特别火的像这种做那个 food delivery 的公司，其实都是发源于英国，然后最后扩展到全欧洲。但如果你要看北欧，比如说像挪威、瑞典、丹麦这种国家，就是环保和互联网这两个是比较火的啊，包括那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故事我可以单独讲一下，这是很特殊的国家，在欧洲。你像之前现在特别特别火的这种环保类的创业项目，很多都是从丹麦瑞典这两个地方来的，包括做这种环保的软件和硬件，他们都做。然后你之前你像一些特别火的互联网公司，你像 Skype、像 Spotify， 其实都是北欧的公司，并不是美国的。所以这是一块。然后你要再往其他国家看，你比如说像去荷兰，据我了解就是做这种数字类的创业公司很多，做这种数字营销 digital marketing， 做各种各样的这种 online integration 之类的，在荷兰就比较火，就我认识很多做这个在荷兰。然后你像在瑞士这个地方，就是做医药研发的公司非常多，做硬件开发的公司也非常多，就依托于瑞士两个理工大学，一个苏黎世理工，一个洛桑理工，都是以我觉得研发叫 deep tech 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 fintech， 其实在欧洲是很火的一个行业，包括网上银行也好，包括现在特别火这种区块链相关的这种项目也好，在欧洲都是很有市场的。这个其实让我很费解，因为像这么一个就是在这种数字化落后的地方，唯独这个金融数字化做的比较超前，这是一个特点。然后如果你要再说到比如说像广告业呀，像这种纯粹的数字营销之类的，我觉得法国呀、西班牙呀，就巴塞罗那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做数字营销的创业公司。据我所知是因为人力比较便宜，因为西班牙经济其实在欧洲算是比较差的，所以很多我知道包括很多大企业也是就愿意把自己的做这种数字营销的部门、做 marketing 的部门就挪到巴塞罗那去，然后包括用的这个做数字营销的这些 agency 这些广告公司也都是西班牙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向吧。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它可能侧重点就是一些像外包类的，你比如说欧洲最大的这个客服中心，这个 call center 是在希腊，几乎所有的欧洲本地的公司他们的本地客服都是从希腊做出来的，因为希腊是一个可能国内经常看新闻也知道希腊经济非常差，所以这样的话也更适合外包嘛，这个特点。然后有一些像那个外包的这种技术类的公司，你比如说如果要开发软件呀、开发网站啊、开发这种App 之类的东西，那都是东欧嘛，你像那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这些国家，就是技术能力很强但是成本又相对低一些的就都在东欧。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市场分配吧，就是在我的观察下。
对，就是感觉就是整体的那个欧洲劳动要素的一个分配不太一样。对，然后刚才张继说那个，我觉得价值观这个问题确实是也是每个求职者可以思考的，就是其实每个国家的大环境是有一些价值观的导向的，那就是比方国内政策其实就是这种价值观嘛，那如果我要硬了头皮搞那种比方说这个政策啊不太支持的一个方向其实和你在欧洲如果做一些比方说可能会有些破坏环境但是经济利益很大的事情就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可能不会被特别鼓励的。对，然后可能作为创业这一点也是要符合这个趋势可能就我可能更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只要有意义，技术能力强，然后能赚钱肯定是好，但实际上确实有这个大势所趋，还是要跟着这个势来走。那可能听上去欧洲确实还是比较对适合那些刚才说的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fintech 或者对于一些基础的这个科学的一些创业或者发展更感兴趣的一些人去探索。
对，我可以大概说一些在欧洲创业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因为这是我的亲身感受。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欧洲的人工作节奏比较慢，但是这种工作习惯其实先天不适合创业。所以如果你在欧洲创业，如果你要雇当地人的话，我个人认为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小的问题，就可能一到夏天大家都出去度假了，然后就找不到人干活了。包括你的那个合作方，你的客户也是，比如说你从6月开始到9月份，你几乎你的，你的这个运转就是处于在半停滞状态，然后可能回来之后干几个月，等到了11月份、12月份，要过圣诞节了，要过寒假了，就又停滞了。所以其实有效工作时长比较短，而且，就相对于中国、美国来说比较短，而且，你也很可能会遇到你有紧急情况需要处理，但是你的员工并不想处理，因为这不在他们的就是，正常工作时间之内，你就很着急。我觉得这是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在这边创业。但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开始国际化，你像比如说有的团队在英国，有团队在荷兰，有的团队在中国，有团队在美国，但是大家都在一个公司工作。所以这种情况也逐渐在，我认为在通过这种就是网络，怎么讲，就是 remote working，在逐渐的瓦解吧，就是这种困境。你像我知道的很多在欧洲做技术的公司，包括在瑞士在内的，他们的技术团队其实都不是当地的，都是更便宜的地方，either 可能是葡萄牙的，或者可能是保加利亚的，这种情况特别多，塞尔维亚的，所以最后导致他可能只是一个因为他要开展业务，所以把总部设在西欧，但是其实他的团队都是其他地方的，所以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明显。然后就像开一之前讲那个 digital nomad，我觉得在欧洲现在这个体现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在想啊，我这个并不是我自己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会不会有那种机会，比如说人在中国，但是其实是可以参与到一个欧洲的创业项目当中，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势头比较明显。
是个好方向。
是的，
最后我还好奇一点，就是，欧洲本地的年轻人，他们是一种什么状态？对于这个职场啊，包括刚刚说的创业、生活平衡等等，这和中国现代的年轻人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对比呢？那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阶段嘛。其实我们观察到，就是可能是00后和90后的想法都会有些这个不一样。然后一方面是年轻人自己的一些心态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国家或整个价值观在当时的影响。那欧洲和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有什么一个对比呢？特别是在求职方向上。
因为我也没有回国好久了，所以我只能是我观察到的国内啊。但是我觉得我的整体感觉是欧洲的年轻人非常的 chill，这个中文该怎么讲？非常的放松，就是他对未来的担忧感好像比较弱，就是在我看来，
不焦虑是吗？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这个不太焦虑，并不是一个褒义的说法。我解释一下，你像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欧洲，我看到很多欧洲公司其实它前景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你看中国再赶上来，然后欧洲跟美国差距，我认为可能也是在拉大的，所以欧洲其实我认为逐渐在丧失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这个就是经济发展角度上来讲，而且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很明显，因为他的工作效率太低了嘛，因为他也并没有改变的欲望。所以导致才会被后起之秀追上，但是我觉得，因为欧洲像这个生活状态已经太长时间了，所以它也改变不了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了，所以导致我认为，如果想要改变这个情况是很难的。所以你说到他的年轻人，在我的观察，就是年轻人普遍焦虑感比较低，然后另外就是欲望很低，就是说他没有上升的欲望，没有挣钱的欲望，没有想去尝试新鲜事物的欲望。他的欲望可能就是说，想要保证挣足够的钱，这样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可以去海边度假2个月，有足够的钱，可能每年到冬天可以回家放寒假，然后就行了，然后这样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个就是，然后他们就可以这样很快乐的，怎么讲，就这么过下去，能过到几岁不知道。你比如说，
快乐星球，就是快乐星球在
对的，但是我跟你讲，这样是肯定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说，公司一旦开始裁员，我刚才说到有的公司不裁员，但有的公司是裁员的，在有的国家，你一旦开始裁员，比如说你到40岁的时候， 你就很难的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了。这个在这个情况在欧洲也是存在的。原来我就是我曾经就认识的那种欧洲同事，他们就是比如说可能45岁左右，也是被公司因为要优化呀或者怎么样，要因为很多公司在欧洲雇人很贵嘛，所以就要把人力比如说挪到亚洲，挪到菲律宾什么之类的。那在欧洲本地人可能就会被裁掉一些。那这些人被裁掉之后40多岁的怎么办？他也没有办法，他可能就在当地找一家小公司或者打一些零工，薪水可能就拿之前的1/3。这个情况在欧洲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可能能保证非常无忧无虑的过的当下，但是你说未来怎么样，我觉得不好说，只能说他未来过得也很快乐的概率会比在国内大一些，就是他如果维持这个生活状态。而且你说欧洲现在很有钱很发达，那会不会未来有一天他这种就是优势不复存在呢？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确实我个人观察下走下坡路走的比较明显。所以我倒不认为他们这种非常惬意非常高质量的生活状态是就是可以永久的维持下去的，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边人的这个欲望比较低，我觉得这跟中国最主要的区别吧。你像我认识的中国就是在国内工作的也好，在美国工作的也好，大家的欲望都比较强，想要升职，想要加薪，想要跳槽，想要挣大钱，想要出人头地，这个现象在欧洲年轻人里是很少存在的，不是没有，但是是很少存在的。但是这种人也有，但是这种人在欧洲表现出来的形式就跟其他地方的人是一样的，也是非常强烈想要表现自己，想要怎么样。所以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地方都有，只是比例的问题。
了解，非常谢谢张继这个很多维度的这个给我们探讨的。
对，非常好的输入给到大家，然后我觉得这一期整体内容是非常非常精彩，然后很感谢张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其实我们是有时差嘛，就张继那边已经快白天了，就是一直录到就是那边都已经开始快天亮，所以非常感谢张继。
没事没事，
张继加班加点不太适合欧洲工作风格，
不太适合欧洲的环境。
2-3点，
中国人的基因还是很强大的，加班加点没有问题。
是的，然后非常感谢张继今天跟我们来做这样的一期分享。然后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非常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们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听众群或者是知星球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对于本期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希望解答的就是话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沟通，然后我们会在群里或者是知识星球里跟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非常感谢，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日常药丸。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张继。
谢谢大家。